不同的神学传统，用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意志，但福音派人士倾向认同下列事件和原因的次序。首先，上帝创造的天使赋予他们足够的意志自由，使他们能在犯罪和避免犯罪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天使选择犯罪时，他们堕落，失去了上帝的眷顾，成为我们所称的鬼魔。犹大书六节讲到这一点，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彼得后书二章四节使用类似的说法来描写这些堕落的天使。在天使堕落之后，上帝创造人类，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中，像天使一样，人类受造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之间的希伯主教奥古斯丁描写，这是一种叫做
passe non peccare
的状态。这拉丁文短语可以按字面意思翻译为能不犯罪，但是按他的神学用法，这短语更通常意为不犯罪的能力。按奥古斯丁的观点，亚当和夏娃得到能力能完全避免犯罪，但他们也有犯罪的能力。在上帝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之后，撒旦那最突出的堕落天使取了一条蛇的形状，用这形状他诱骗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虽然创世纪没有指出那蛇就是撒旦，但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和二十章二节都称撒旦是那古蛇。在马太福音四章六节，撒旦使用那园中的蛇用来欺骗夏娃的同样策略，企图试探旷野中的耶稣。在这两种情形里，撒旦的策略都是先引用然后误用上帝的话语。出于这原因，大多数福音派神学家已经把伊甸园中的那蛇与撒旦等同起来。无论如何，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了夏娃，然后亚当吃了那禁果，他们知道上帝的命令，自由选择背逆他。这并不是出于任何内在或外在力量的强迫，他们的思想和选择是出于他们自己。就这样，人类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上帝却无需为此负责。到了这里，我们可能仍要追问，为什么上帝允许人类犯罪？这要达成什么目的？
One of the perennial questions Christians have, and rightly so, is why did God allow Adam and Eve to sin?It seems inconceivable to us that
基督徒会问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之一，就是上帝为什么容许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看来难以想象一位无限大有能力的上帝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在一种意义上却不能先下手为强，制止所有这一切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持续多个世纪成千年的死受苦和人类痛苦，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其实我们不知道。通常来说，我们会责问审判我们的主，对他的作为发出严厉的道德提问。但是我认为说到底，信心会说上帝必然是出于一种扎根在他无限智慧和良善之上的计划形式。他必然已经看见，虽然人没有按上帝的意愿使用人的自由和尊严，但从中可以出现一种更大的好处，超过在一开始就取消这波澜壮阔的人类试验而来的好处。我认为也许到了最后，直到我们能带着感恩和惊奇回头来看，上帝是何等充满荣耀，胜过邪恶。到最后，上帝通过着人类的试验，尽管参与其中的人有悲剧性的悖逆，却要实现宏大的益处， 我们才能看到这问题的答案。只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上帝宏伟的得胜将会何等壮观。
我们并不总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允许罪进入这世界的原因多少有些奥秘。确实，如果上帝保守我们，不让我们犯罪，历史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但很明显，上帝为我们选择了这条发展道路。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写的那样，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没有一件发生的事是在上帝的计划和控制之外，所以他肯定有理由允许人类犯罪。至少我们可以证实，我们的罪给了他彰显出他许多属性的机会。如果我们从未犯罪，这些属性对我们来说是隐藏起来的。例如，他有时用怜悯和忍耐回应人的罪，其他时候则表达出愤怒。上帝通过表明这些属性让人认识他和荣耀他，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他是因着处理我们的罪而得荣耀。我们甚至可以证实，终极来说，罪做工让相信的人得益处，这就让罪成为他祝福我们计划的一个有用部分。正如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看到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好，他身上甚至没有一丝罪的痕迹，所以我们绝不可认为人类的罪多少是减损了他的圣洁。相反，人的罪为上帝提供了一个机会彰显他的荣耀，通过赦免罪表明他的怜悯和同情，通过审判罪表明他的公义和愤怒。所有这一切都构成和彰显出他绝对的纯洁和良善。所以当我们思想人类和在个人身上罪的来源时，我们需要记住，罪责完全是落在人的肩上。